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武汉新任市委书记王忠林要求武汉感恩总书记、感恩共产党一席话呢，在武汉乃至全中国引爆巨大的愤怒浪潮，迫使当局重演一星期前处理大国战役的手法，撤下王忠林发言的相关报道，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文章也被下架。王忠林呢，他要在武汉推感恩教育，似乎针对几天前副总理孙春兰视察小区时遭遇民众呼喊官员造假。观察人士认为，武汉官员担心日后习近平视察武汉呢，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那么武汉大难未已，全国疫情犹在，当局推感恩教育有多荒谬？为什么中共官场低级红屡屡出现？当局向舆论低头，是体察民意、从善如流吗？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张立凡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先生你好。
许波好，这个胡平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我们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这一跤可能跌得不轻，也是他咎由自取。你在这个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发表如此错误的这样一个言论，这个结果可能是可想而知。那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连日来我们看到武汉、湖北、全中国民间乃至海外华人世界愤怒的声讨浪潮啊，如排山倒海一般，我们可能都不需要多谈这些，但是我还是要请教胡先生，大家对中共官员这个谄媚领导人本来呢是习以为常的，那么这一次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动静？
确实就像你说的，人们本来对中共官员谄媚领导人已经习以为常，见惯不惊了。你看看最近的这些官媒的报道，那基调就是歌颂习近平，歌颂共产党。大国战役这本书和王忠林的讲话其实是符合这个基调的。那就是话说的过头了，时间也又太早了，这就给人们就给抓住了。你看，其实民众早就不满了，但是苦于找不到这个表达的由头，就缺少个导火线。因为在今天的中国呢，言论空间相当的狭窄啊，你严厉的批评呢会有麻烦，再有网络的控制，你还有很多批评就发不出来，或者一发出来就给你删掉了。就算你不怕风险，就算你的文章、你的帖子，上去了也没有马上删掉，那很多人，那当然有不少人感到很解气、很赞成，但是也会有不少的网民呢，觉得你的说的太尖锐，他恐怕会有顾虑，就未必敢跟贴，未必敢转发，表示点赞。这么一来呢，形成的声势就很难形成比较大的声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民间之所以也出现了好几次这个很大的舆论压力，那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要去发生一些这个偶发的事件，比如前段时间李文亮医生之死就引起了一股争取言论自由这个小高潮，有时候就是你要看这个对手出了昏招，走了臭棋啊，让人家抓住小辫子，抓住把柄了。你看王忠林的讲话就是这么回事儿。我看到的最早的一篇批评王忠林讲话的文章，是原来《南方周末》的记者，楚朝新的文章。那题目是“稍有良心，此时都不会要求惊魂未定的武汉人感恩”。那么他这篇文章可以说真是叫绵里藏针，他看上去很软。他矛头没有指向体制，也没有指向共产党，也没有指向习近平，甚至他连你说要武汉人民感恩这一条他都没有直接否定，他强调的是此时你要求武汉人民感恩不对，因为此时的武汉人民还惊魂未定， 那个言下之意是呢，好像过了这段时间，那武汉人民的情绪稳定了，要求武汉人民感恩就是可以的了啊。但其实这个批评也很尖锐，因为就是稍有良心你都不会这么做，那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王沪宁连一点良心都没有哦。他这种批评呢，因为他看上去很软，让你当局看着这个你很窝火，可是你很难发作，因为你挑不出别人的毛病出来啊。但是你就知道他批评很有力量，而这种批评呢，正是他这种姿态呢，那别的人赞成的人，他们就不怕公开表达他们的赞成，所以呢，跟帖啊什么东西就特别多，点赞的、转发的就特别多。另外呢，也引出一些就更尖锐、更深刻的批评，结果就形成这么一个海啸般的这么一种这么一个批评的浪潮。刚才这个武汉的这个李新华先生，他也谈到这个武汉他们想法的这种感受，他为什么就都说明了他为什么这王中正讲话会引起这么一种这个效果。你看，就像也就是网上流传那份所谓国新办视频会议纪要，那我们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对，
那里引用这个中宣部长黄坤明的讲话，那也说就是你要考虑到武汉封城40多天，武汉人民现在那种感受、那种情绪啊，你在这个时候你要求人家感恩，那老百姓有怨气嘛，有怒气嘛，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嗯，
你要考虑人家老百姓的感受，所以你这时候你说叫人家感恩，那可能就不对嘛。这个讲话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假，但是之所以看起来觉得好像是真的，那就是因为这种说法，你觉得其实从当局的角度来说，他也只能这么说，只能这么看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么一来呢，他就是实际上就造成这么大的一股声浪。那当然搞的是王中林是极被动，你看就今天他又出来讲话了嘛，那又给你表示要对武汉人民表示感谢了，又完全改了个口径。所以这也是这么些年来很难得的、很少见的一次这个民意的一种强烈的表达，而且迫使的当局的某些人这个有所收敛的一个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一个事件。
好的，那么现在有一个电话接进来，我们听听我们这位江苏的这个张先生啊，他有什么想法？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嘉宾好。那个关于要不要感恩的这个，我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好。
我记得很久以前中国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有个女孩她在酒吧里面喝酒，结果喝醉了呢，被一个官二代的儿子给玷污了。玷污了以后呢，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女孩受到威胁，就是要这个女孩去医院一查，发现自己怀孕了，受到威胁，而且不能这个有很多人打电话给他们家威胁，就威胁她不能把这小孩打掉。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女孩把这孩子生下来以后，那官二代的儿子带了几个人到他们家去要小孩。要小孩的时候还问这个女孩说，你要不要感恩呀？如果不是我，你哪能生下这个宝宝呀？我想说的就是
好的好的，您的比喻很有意思。那么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感恩教育呢，这是从时间地点上都看起来是非常荒谬的，从理论到实践到实际，那么这种感恩说这个荒谬透顶，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如果从中共的角度和视点来看呢，武汉人民你看在这个大难临头之际呢，习近平总书记是高瞻远瞩，果断下令封城，并且动用举国体制，这才解除了武汉人民的这个水火之难、水深火热之灾，并避免了全国沦陷。这共产党总书记这样的丰功伟绩难道不值得感恩吗？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中共的逻辑呢？
中共这个确实也是一贯的，就是说道因为果，就是本末倒置，然后做他们的宣传，那这个就是所谓坏事变好事啊，然后最后自己来摘桃子，那历来都是这么做的。你看这个毛时代造成了那么几千万人死亡的这种大饥荒， 最后呢，它归咎于什么叫三年自然灾害，然后这个什么苏修逼债，然后这个国际反华大合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但是毛泽东还算这个，我觉得他还算有一点点的羞耻心，就是什么呢，他还没有让这个死了几千万人的这个中国老百姓去感谢他带来这场大饥荒。但是现在的做法就实在是有点儿这个更过分了，就是说本来这个灾难是怎么造成的，这个灾难就是人祸啊，这个人祸造成以后啊，这个体制不但没有一句话的道歉或者检讨啊，那毛当年在七千人大会上他还是有检讨的，
对，
他还是表示要承担责任的。那现在我们看这个十七万人大会就没有这种东西啊，还是这个党是伟大英明正确，还是这一套啊。所以你怎么能够说啊，就是说但分有一点的羞耻心都不会做这样的宣传。所以我想这个啊，还有你看就是钟南山院士啊，前几天刚刚表示，就是说如果提前五天采取隔离措施，感染人数可能只有如今的三分之一。然后现在网上的这个网民就在问说，如果真像这个中共领导人说的一月七号他就这个对这个疫情下了指示，那就有行动的话，那就会提早十三天，提早十三天会减轻多少疫情，那这个事情为什么没有发生呢？啊，这个当然我们上一次节目我已经排过一个时间表，我也不在这儿再重复了。所以我觉得现在他这个就是一个总体的宣传部署就是这样的，所有的这些个什么包括大国战役啊，包括这一次的这个感恩教育啊，其实是一个总体的宣传部署，就是这样一个精神。就你看这个新华社转发的一个微信公号的文章叫理直气壮世界应该感谢中国，哎，他讲什么呢，他讲美国应该欠中国一个道歉，世界欠中国一个感谢，没有中国的这个巨大牺牲和付出，就没有不可能为全世界赢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时间窗口，是中国这个一己之力啊挡了很长时间。那你现在看这个疫情在全世界现在已经超过一百个国家都已经成为受害者，然后你让这些受害者道歉，这个逻辑是怎么来的？这个其实跟那个就是在国内要大家感恩其实是同一个逻辑。
好的，
谢谢。
尽管不好理解，但是这是中共的逻辑啊。我们再接一个电话，是德国的林女士。林女士你好。德国林女士，
哎，你好，
请讲。
请问一下是我吗？
是您，请讲。
好好，谢谢嘉宾，谢谢米友威。我觉得他们，我觉得这是典型的中国的这个政治啊，他这种集权政治，这个权力没有边界，权力腐败和权力的傲慢的典型的体现。我觉得这些官员他们讲话完全是没有良心。刚才张教授说他是没有逻辑，我觉得他们根本就连做一点的人的良心都没有了。你想想看，现在疫情还在发生当中，多少家人都已经整家的就被灭掉了，就被这个病毒灭掉了，他们怎么能够说这样的话说得出口呢？对吧？我觉得他们真是太傲慢了，这个权力的傲慢到了这种
喂，林女士，
真的是太可怕了，
请讲。
中国人的悲哀。
好的。
哎，你好。
好，谢谢。
我在讲你哦，讲到了吗？
啊，听到了，我们听到您声音。
这个事情我就想说的话，通过这个事情， 对中国的老百姓，就是武汉的老百姓，有接到采访就说他们我们干嘛要感谢他们呢？他们我们是纳税人，他们拿我们的钱，我们没必要感谢他们。还有的人说我们的感谢，我们吃这么贵的菜，我们要感谢他们吗？还有孤寡老人也没人管，我们要感谢他们吗？
嗯，
我觉得在这个事情当中，老百姓也看到了一些东西，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好的，
好的，
谢谢，谢谢林女士，谢谢。我再给大家读一些网评，然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司徒文庆，他说：“感恩父母，感恩家人，感恩雪中送炭的恩人，那才是真道理，不能感恩那些形式主义者。”三角梅，他说：“其实中共中央力推大国战役，就是力推感恩教育。武汉市委书记不过是在核心疫区狠抓落实而已，这一点跟张先生这个观点不谋而合了。”中共深知进攻是最好的防守，用舆论攻势来对冲当初掩盖真相导致的巨大人祸。就算很多人会出现强烈反感，毕竟全国各地还有众多被长期洗脑的朝阳区群众，这个呢是他们权力放肆的群众基础，所以人们在盼着他们谢罪，他们却敢强迫人民谢恩。孙悟空，利益和感恩和利益没有关系，而做出努力支持贡献的人，那些哦，对不起啊，重念，感恩和利益没有关系，而做出努力支持贡献的人，那些医务警务值得关注和祝福，但是他们是工作。Tommy， 他说共产党一贯的洗脑教育就是生活在中国的人都应该感谢共产党，因为没有共产党就不能活了，连空气都是共产党给的。好，我们再接一个电话，北京的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朱先生你好。啊，你好。
嗯，
这个主持人和所有嘉宾你们好。我谈点我的观点和看法。这个就这个命题啊，我们要查清三个关系。第一，就是武汉的这个奴才，他说这个话是不是奉主子的旨意而奉承他，这是第一个关系。他说这个话，主子是否同意他的观点？
嗯，
啊，第三个就是人类的现代文明，中国是人民主权国家，那么国家领导人、公务员与人民的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嗯，
啊，对吧？
好的。
第三，
嗯，
他们让我们去感恩的这个被感恩人，他与人民做出了什么恩惠？如果不把这个三个查清啊，这是什么东西？这就仿佛我们封建社会拍的那些电影，说正在皇上一句话要打一个这大臣，这个然后奴大臣太监就说了，你还不向主子谢罪？
嗯，
这皇上已经免了你的死罪，只打你20军棍，你还不谢罪？什么东西啊？
是的，朱先生
拍马屁没这么拍的。
好的，谢谢您。
该杀之人，
谢谢，谢主隆恩嘛。好的，那么我们就刚才宋先生提出三个问题，非常尖锐。我们在以下的讨论当中呢，我相信我们的嘉宾会回应这个北京朱先生的这些问题。我们看到王忠林呢，他要求武汉人民感恩，要求推广感恩教育，显然不是偶然的。几天前坐镇这个武汉的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视察武汉小区人民生活的状况时呢，就遭遇小区居民呼喊打假，王忠林他就是主要的陪同官员之一。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王忠林的这一步昏招，是他偶然有感而发呢，还是中共的一个既定方案呢？
我看王忠林讲这句话确实也和几天前孙春兰那件事儿有关系。
嗯，
孙春兰去视察小区，结果那儿武汉市民就高喊假的假的，那一场表演是当场穿帮，这个显然是让这个孙春兰很尴尬，也让这个武汉的这个地方官王忠林感到很被动。
嗯，
所以他要后来会讲那么一番话，要教训教训武汉老百姓啊。那么他讲这个话，我觉得他既是既定方案啊，同时又是他的独出心裁。
嗯，
就像李鸿忠讲的什么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一样，那这话就是当局讲的什么四个意识嘛，所以别人都在这么讲，人云亦云，大家都那么讲的，他是一致的。但另一方面呢，这个话本身就是他李鸿忠标新立异啊， 他用这种方式来显示出自己的格外忠诚啊，那么由此他得到这个领导人对他的这个另眼相看，得到种种好处等等啊。那么这种歌功颂德真是很多，你看我就看前两天吧，是那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还讲话呢，讲的是抗击疫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伟大实践。你说这话听了也非常，也太肉麻了吧。当然也有人替王中林的讲话辩护，说王中林那天的讲话其实大部分在谈工作，谈防疫工作的，感恩就讲了这么两句，没有上下文的。他说这个是不是长江日报诚心要黑这个新书记啊，就专挑这两句话出来把他报道。那其实我觉得这很难说是你要黑他，你怎么能怪那个流传的网上传的那个什么国新办视频会议纪要，那也批评了长江日报不对，那这个毫无道理。人家长江日报当然是本来报道也是嘛，你个新闻嘛，你就要找新的东西来报道。你王东林讲话大部分都是官话套话，没有新意，你就这两句感恩的话有新意，人家媒体当然挑出来报道啊，而一报道引起那么大反响，说明人家媒体很有眼光嘛，对吧？另外，你从王中林自己来说，他其实那番讲话，他自己我相信，我敢说，他自己最看重的就是那两句感恩的话。因为就是这句话，他是最希望让别人，尤其是让领导人听到的，而且让大家都听到的啊。那这点就想，刚才张立凡先生谈到那个62年七千人大会。那62年七千人大会上，我们也知道啊，连毛泽东那刘少奇当然就都说这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毛泽东也不得不出来说，这个要负一定责任。那林彪出来就说的不一样了，林彪就说我们过去工作之所以出现一些问题，就是因为没有好好的领会这个毛主席的思想，没有照着毛泽东思想办事儿。
这马屁拍的真好。
对，这拍的是对，真好。你看现在中共情况这个很可悲呢啊，到头来你不要说这个习近平，他连毛泽东那样的敷衍式的负点责任都不说。另外在朝里头人，你别说没看不见彭德怀了，刘少奇也看不见，看见全是林彪，全是这个王中林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表现当然好在呢，这种人看起来就像李鸿忠那种讲话一样的，看起来还不太多。这也说明大部分官员呢，他们虽然不敢于去表达对这些事情的不满，至少他们还不愿意在这个吹牛拍马上这方面走得太远。那他们也多少知道这件事不是件光彩的事儿。所以我说这个王中林在这件事栽这么大一个跟头，恐怕也和他这句话首先是引起民意的强烈的反弹，另外恐怕也官场中间恐怕也很多人对这个事儿不满，所以才会这么今天他这么一个狼狈的处境。
好的，我们再接一个电话，是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说到这个那个感恩这个事儿啊，今天我看到一个是中纪委刊登了一个文章，他是借用所谓的武汉的志愿者来质问那天在楼上喊假的这些人啊，他说的这句话就是，我在送菜的时候你们在哪里？那我就要问了，现在武汉都封城了，都不让出门了，你去送菜，家里边没人，那这些人跑到哪里去了？那么我还要问，如果他们是出去了，那你说武汉采取的封城措施是不是就是形式？就没有做到封城。对吧？你现在就是中共他们这个系统造假，本事都不用智商来去思考了，这智商都降到这样了。
好的，谢谢北京的李先生。
所以就说了，这一届政府他们不做
好，我们谢谢，
都干不好。
好的，我们谢谢北京的李先生啊。刚才我们谈到孙春兰视察武汉小区，可能是王中林讲这番话啊，要求感恩，就是武汉人民你不懂得感恩呐。所以呢，这个是他讲话的一个背景。那么另外一个背景呢，就是首先有港媒披露的说习近平将视察武汉的传闻。观察人士注意到，最近武汉逐个街区消毒的这个现象呢，显示可能习近平武汉之行呢，不一定是空穴来风，也许王中林他护主心切，忠心可嘉，担心习近平啊遭遇跟孙春兰同样的这个尴尬局面。 那么我同样的问题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王忠林的这个此举的这个初心？他是偶然有感而发呢，还是精心策划，没成想踢到铁板上的呢？对不起，张先生，我们听不清您的线路。这样啊，我们争取尽快排除这个张先生线路上的这个技术故障，然后把张先生重新接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利用这个时间呢，我来给大家读两段网评吧。为自由说，中共官僚自己谄媚啊主子也就罢了，中国人早已习惯了，可是王忠林书记呢却绑架武汉人民，强迫人民跟他去谄媚这个独裁者，这是让人们绝对不能接受的。武汉肺炎爆发的这个灾难本身就是中共维稳隐瞒造成的，竟然还强迫人们去感恩灾难制造者，中共真是颠倒黑白，恬不知耻。夏逼逼，他说他们到底想让武汉人民感恩什么呢？武汉人民可以感恩一线救死护伤的医护人员，可以感恩快递小哥每天冒着生命危险送来生活必需品，除此以外没什么可感恩的。那么上个星期一呢，我们在这个节目上，我们请两位先生，张先生和这个胡平先生呢谈过啊，为什么歌颂吹捧习近平的这个大国战役紧急出笼之后又火速下架，我们谈过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个星期我们看到同样的事情又来了，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星期六已经呢将王忠林发言的相关报道全部撤下，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文章也被下架。那么我来请问胡先生，为什么中共当局及其官员最近所谓低级红现象屡屡发生，难道真的像有些人开玩笑说病毒变异让一些中共官员变成这个巨婴了？当然我们说中共官员变蠢了那肯定是开玩笑，但这些低级红高级黑频频出现，致使中共中央专门发文件制止，这是怎么回事呢？胡先生，
我想确实他这些吹牛拍马的水平太低，所以大家都认为是低级红。可以说这些官员是这个一代不如一代，你就吹牛拍马，你也吹牛拍马，像样点嘛，现在是越来越差啊。另外呢，所谓低级高级本来也是相对而言，有时候不完全是吹牛拍马的人，他们的水平太低，而现在民众的这个认识觉悟是普遍这个提高，因此呢就一眼就看穿，就变成了个笑话啊。那么再有呢，就像原来这个大家都知道讲的黑格尔讲的那句话啊，历史上很多这个重大的事变都会发生两次，第一次是闹悲剧，第二次是闹剧啊。那么你现在中国习近平上台以来搞的这种个人崇拜这些东西呢，那很大程度上就是毛泽东当年文革那套的一种重演，因为他是第二次了啊。那现在很多人当年的那个当事的人现在都还活着呢，这给人的这个印象太。这个历史的重叠给人的印象太深，因此呢在现在人看起来那么你现在那些吹牛拍马的人无非就是在重复当年某些人的做法那么致使这些现在这个民众看起来呢，那你尤其可笑，尤其荒诞。你看确确实实是这样子，现在很多做法都是在这个包括从习近平本人的行为举止到下面这官员这种这个逢迎这个都表现出这个似曾相识而这种似曾相识呢又是发生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之下而且整个事情就是你包括习近平本人你毕竟即便是按照共产党的标准来看，你又不像毛泽东是这个是他的开国是他的可以说是中共国的这个国父，你又没有那个地位，又没有他那种这个所谓文治武功，可是你要摆出和当年毛一样的那种架势，你看你的思想都写进党章了，写进宪法了，任期限制也给取消了，动不动还不准妄议，所有这些做法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 所以你再次重演本身就让人感到的这个特别的这个荒唐可笑啊。这么一来，当然也和现在由于这个人们毕竟见多识广，又互联网，这么一来呢，使人们对这些不满，对很多这个那、这个笑剧闹剧的这种揭露揭穿就来得特别及时，而且马上就能引起很强的这个反应啊。所以我觉得从这样看起来呢，就是大家我们最关心就是这么一场举世皆知的所谓这个皇帝的新衣，大家都知道你是没有穿衣服的，都而且都喊出了若干次了，你怎么还演得下去啊？这么一场荒诞剧到底要演到何时为止？这才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好的，那么当然呢，我们刚才说中共官员因为这场疫情变蠢了是开玩笑，但是这个低级红高级黑频频出现，致使中共中央专门发文件制止，这倒是中共历史上空前的。我来请教张先生，有人说这个出现低级红高级黑呢就骂下面的官员，这是不公平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在邓江湖时代就没有这种现象，至少不典型吧？为什么进入了习近平新时代了，这种低级红高级黑就骤然增多了呢？仅仅过去的两个星期，我们看到就有大国战役，还有王中林的这个感恩教育。
我觉得就是我们看啊，邓江湖时代呢，民间还有一定的言论空间，就是说起码这个批评它没有完全被禁止或者完全绝迹。但是从这个2013年以后呢，确实就是所谓叫逐渐定于一尊，就变成一言堂了，那不准妄议中央，然后还有媒体姓党，所以最终形成一个局面，就是全党没有人敢批评啊，只有这个自我批评。你看这个政治局年底那个会，所有七个这些个常委们，他们都是做自我批评啊，就跟当年林彪说那个我们没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贯彻好毛泽东思想，所以我们有错误，已经变成现在变成这么扭曲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就是全党都是报喜不报忧，都是只检讨自己，然后不敢批评领导啊，特别是批评领导人。但这一次这个疫情来的太迅猛了，一下子就是朝廷上下方寸大乱，然后呢这个朝令夕改，所以这个高层他本身是因为报喜不报忧，他已经是不接地气了。但是呢这个疫情出来以后，这些个下的指令让大家不知道这个马屁应该怎么拍，所以你看现在其实并不算完。王中林这个事儿啊，这个今天又出新消息了，就是说这个广电总局还有什么卫健委和上海市委宣传部又要筹拍一部这个关于宣传中国政府抵抗疫情的电视剧了，叫在一起，这个马上要投拍，就说明这套宣传攻势还在继续。那当然为什么还会就是这么连连的碰钉子碰壁还会继续呢？那确实就是说明还是这个旨意是来自高层的，那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情况。那刚才还有就是你问到的，比如说像这个王中林此举啊，其实王中林这种干部啊，尤其是我不是地域歧视，山东干部这一贯就是善吹善拍，然后弄虚作假。这个王中林你翻翻他的历史，他就是枣庄地区的一个这个警察出身，然后他就是一直在政法系混了很多年，所以呢从习家军这个角度来讲，他不是一个嫡系，他被派到武汉去显然是因为这个习家军已经没有人可派了，所以搬了一个上海的英勇过去，然后呢又搭一个这个政法系的王中林来做搭档。那这个王中林当然因为是非嫡系，所以他一定会真感恩，所以这些话呢本来他可能真的是发自内心他要对主子感恩， 这个是要积极表现的一种情况。那但是他错在什么呢？你自己阉割，你自己当太监就完了，这个大家都不奇怪了，你还要绑架上这个全体武汉的老百姓啊，甚至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的这些受害者都来替你感恩，对，跟你一起感恩，这个就做得太过分了。所以这个踢到铁板上，这个实际上他自己找的。然后你再看英勇这个事儿也是很有意思，英勇今天爆出来的消息就是说，英勇赞扬武汉人民，说他们识大体顾大局，这句话很耐人寻味啊。
嗯，
因为我们刚才不是你说到底最高领导人会不会有武汉之行，这个我们不敢判断，但是所有呼吁最高领导人去武汉的这个声音全部在网上都被屏蔽了，这个是有可以查到的。
嗯，
那这个说明这个去武汉这件事儿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事儿，所以现在要预先把这个功夫做足。王忠林做的是这个感恩教育的这个功夫，但是这个做过了，现在英勇出来说的这个话虽然是赞扬武汉的老百姓，但是他强调的是识大体顾大局，那就是说真的要是这个最高领导人来了，你们得给面子呀。
嗯，
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嗯，
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来谈刚才胡先生提到几次的那份网上流传的3月7号国新办视频会议纪要。这份纪要呢，他在宣布撤稿并且要求其他媒体一律不得跟进报道评论之后呢，表示说这件事的出现是典型的因自身工作引发的舆情，特别是长江日报把关不严，要吸取经验认真反思。这份纪要接着说，昆明部长，也就是中共宣传部长黄昆明，说昆明部长专门打电话强调，这件事充分说明在当前武汉封城40多天的情况下，老百姓生活受到影响是有怨气和怒气的，所有报道都要考虑到老百姓的感受，要舒缓老百姓的情绪，不是要教育老百姓感恩，而是要为他们解忧。那么这份纪要的真伪还有待于查明，但武汉市委机关报撤稿，全国各媒体一律不跟进报道和评论，这却是确定无疑的。我来请教胡先生，联系到上个星期的大国战役紧急下架，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中共现在呢学会体察民意，从善如流了，值得表扬，您看怎么样？
我看当然谈不上他中共已经学会从善如流了，因为他当局对言论的压制是依然这么严厉。再说他在撤掉王忠林讲话的同时，对那些对王忠林讲话评论批评的那些网上的一些文章也在大量的删减，那就说明他是想发现自己这个捅了个娄子，出了个丑，所以尽量把它遮盖，把它掩盖，是他的这个意图，所以并不表示他这个已经真的这个从善如流。真正从善如流那很简单，那就是要这个开放言论，这个开让人们能够这个畅出己见，而这一点呢，显然目前当局你根本看不出他有这么一种迹象啊。但是这件事情呢，他另外他倒也说明了这个舆论民间的这种声音对政局不是不能发生影响的。那因为长期以来呢，很多人尽管对这个中共的所作所为非常非常的不满，但是因为他们老是觉得他就特别强那种无力感啊，觉得自己做什么说什么都是白说，都不能起任何作用。我想通过这件事情，应该使大家在这方面增强一些信心，这个是我们可以从这件事得到的一个正面的一个经验教训。
好的，我再接一个电话，北京的这个童先生，北京童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请讲。
喂，
请讲，童先生。
我感觉啊，这个事情啊，我认为啊，是高层一以贯之的一个逻辑。
嗯，
现在呢，我认为总的一个主导思想，通过这种宣传，正能量的宣传，主要就是为了一个 掩盖责任的问题。
嗯，
从这个亲自如何，包括十七万人的大会，包括要世界人民感恩，包括到大国战役，到这个王东林的讲话，一直在宣扬着中共的正面的一面。这里边我认为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掩盖他的责任。
是的，
即便让别人感觉到他无耻，总比让别人追究他的责任强。
嗯，
这就是我的逻辑。
好的，
认为是。
谢谢北京童先生。这就印证了刚才一位啊，我们一位网友叫三角梅啊，他说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中共深知呢，进攻是最好的防守，用舆论攻势来对冲当初掩盖真相导致的巨大人祸。我们回到我们节目中来谈哈，就是说呢，这个中共是不是现在体察民意、从善如流了？胡先生说不是，中共向来就是我行我素。他什么时候体验过这个体察过民意，又什么时候听从过民意呢？我再请教张先生，可是为什么这两次中共似乎变得，至少你如果说他不这个体察民意，但是中共向来是我行我素的，那么这一次为什么有点谨小慎微起来了，把这个原来预定的计划都改变了，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形势发展太快，
嗯，
所以呢这种反弹和碰撞啊，这个来的这个频次太高，所以才导致这种不断的被这个现实打脸。
嗯，
在这个情况下不能不谨慎行事。那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前面的都不说了，什么这个亲自两个亲自啊，然后为什么又变成这个统一指挥什么统一领导了，这个咱们都先不提了。这些之后就是说，你看这个武汉政府十七号令说放大这个可以出武汉，十八号令马上说就作废，然后我们再看那个报道说高福被双规了，马上又说是谣言。
嗯，
然后这个说这个监狱这个事儿，突然又出来一个这个监狱释放刑满释放人员从武汉跑到了北京，这武汉和北京两头你这个封城是怎么封的，然后说宣传复产开工，结果马上是二次感染，然后就是我们看的《大国战役》这本书的流传，然后这个所谓这个孙春兰遭遇的这个打脸，然后再加上这一次这个王中林这个，所以你看这个体制啊，在这个体制之下，他不断的官员们就在闯祸，体制就在自己打自己的脸。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呢，可能他现在，你看他现在对言论，一边是把这个王中林这个删了，但是一边把批评王中林的文章也全都删掉。
嗯，
为什么呢？我觉得他担心，就是这个舆论的矛头本来是指向可能具体的责任官员，但是现在有可能再这么下去就会指向最高层。那这种问责，因为我们看已经出现这样的问题，有的帖子就是说为什么要感恩，因为救了我们，为什么要被救，因为有这个武汉肺炎，为什么这个肺炎会泛滥，因为最初没有制止，为什么没有制止，
对不起啊，张先生，您的声音我们现在又听不清了。没关系，我们现在剩下时间已经不多了，我给大家抓紧时间读两条网评吧。中国良心，这次疫情原本就是他们为了维稳故意瞒报，才造成了后来的不可收拾，以致全世界跟着遭殃，到现在疫情没有彻底结束就搞感恩教育，简直恶心至极，无耻至极。年华，武汉是新冠病毒疫情重灾区，武汉人首当其冲，成为了这场瘟疫的受害者，武汉人尤其流落在外者，已经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遭受歧视，日子很不好过。为什么会这样？应该查明事实真相，追究有关责任，以伸张正义，给武汉人一个公平合理的说法。还有很多来不及读了，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及回答网友们所有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张立凡、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方舱陆续休舱，机场准备复航，武汉是否解封有望？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好，接下来呢，我们美国之音的记者志远这个星期呢，刚刚从中国西安探亲返回美国，现在正在家里自我隔离。那我们请他通过电话来介绍一下他所见到的第一手见闻。志远你好。
好，叶凡。
嗯，那你在西安看到的情况是如何的？是否已经部分的封城了？公共交通是否还在运营呢？
西安呢，这个没有听到这个明确发布封城的这个公告，但实际上这个城市已经是彻底的这个瘫痪了。这个公共场所呀，这个街边的这个商店呀，还有这个影院呀、公园呀，都已经关门了。然后街上呢，车辆行人也非常的稀少。西安呢，就是已经有一些小区啊和居民楼被封，因为那个发现有确诊的新冠病毒的这个肺炎患者被定义为这个疫区，就是比较重灾区吧。一些干部呢受到了这个免职的处分。比如说这个说到这个公共交通呢，是大部分公交车呢都已经停运了。这个对，然后个人的自由出行呢是没有受到明确的限制，但是是越来越困难。一些封村子的、封楼的、封小区的情况呢，是比比皆是。来访者呢，如果是走亲戚的，手里提着什么点心盒什么的，一律被拒之门外。要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呢，就是要有登记啊、身份证啊、电话呀、访问对象啊，所有的这种信息都要一一登记，还要量体温。另外呢，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呢，也是春节期间是不收费的，但是有警察拦车检查，主要是查体温，对外地车牌的这个车呢特别的严，就是有的就是被挡住不让走了。然后那个机场呢出关的时候是肯定是要检查体温的，但是如从机场出来的车辆人全都得停下，然后再逐人逐车的这个量体温，情况非常的严峻。
看气氛还是很紧张的。那一些这个商家，比如说酒店呐、餐馆呐、最重要的是医院，是不是还在正常的营业呢？
医院现在基本上从这个新闻报道上看是人满为患。这个像这个酒店呀、餐馆啊，大部分都已经停业了。那个极个别营业的这个餐馆呢，就是说主要有的是只是开一个门窗口让外卖，就是特别有名的那种餐馆，但是一般的餐馆都关门了。像酒店住宿的春节这个什么宴会啊都取消了，有的酒店呢就把那个住宿的客人呢强行赶出去，就说已经停业了，就把客人要出去，不能住了，就是人家住的原来是住到十号的，但是他几号以前他就把人就赶走了，就当时就马上就不能住了，就关门了。然后酒店呢，那个餐厅呢，原来他们都是靠那个餐厅营业赚钱的，那么那个酒店的那个订餐的人呢都取消了，所以酒店呢也把那个新鲜蔬菜呀、鸡蛋呀、豆腐啊什么都摆在大门口卖，零售处理。然后呢，街边的小摊什么的也是基本上都歇业了。然后到处呢都是这个标语，新发下来的大横幅的标语， 就是宣传这个大家要待在家里边，或者说是抗这个疫情的这种新的标语。嗯
嗯，那由于这个旅行也中断了，交通也不便，那对民众的生活造成了哪些极大的影响呢？
这个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现在呢，就是原来春节呢都放假了，这个在城里的帮工啊，或者是在家里做保姆的那些人呢，照顾老人或者是病人病号的那些人呢，都回家去探亲去了。那么现在呢，也过完年了，那么这个这些人呢都回不来，因为公共交通呢现在是个问题。另外呢就是现在小区里边的大部分都被封闭了，像居民楼啊什么都很多小区吧，每家只允许一个人出门购生活品，就是两天呢给你发的门卡，然后两天呢只能有一个人出门买一次东西，如果你忘了买了也不能再出去了。就是这个
造成很大的不便，
很多的不便，比如说防疫期间这个有些家里人去世了，只能是把骨灰放在家里边，或者放在那个火葬场，不能搞什么就是悼念活动啊什么这些的。那个一些喜事也是暂停，结婚登记呢都推后，民间活动呢就是现在是走亲访友这种事呢，半年活动啊一律要取消，就是说在那个微信上呢也是宣传大家都待在家里边，待在家里边啊就是爱国。家里要有一根葱，也不往这个商店里面冲，就是这样的。
好，非常感谢志远为我们做的介绍。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得到全面控制，当局采取逐个排查、全面收治的这个严厉措施。与此同时呢，李文亮医生过世之后，政府也加强了对舆情和言论的全面监控。下面我们就通过视频连线，邀请武汉居民张毅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谈谈呢疫情防治的最新发展，悼念李文亮以及失踪数天的公民记者陈秋实。张先生您好。
您好，您好，各位听众好，各位观众好。我是张毅，在武汉。
好的，
我的网名叫张锤子。
好的，首先张先生，请您介绍一下疫情最前线武汉目前的情况，包括疫情的最新发展以及防控的最新措施等等。
武汉现在还是处于失控中，很多病患没办法到医院去，而且呢，那个挨家挨户登门呢，这个也是不太现实，而且也是增加新的传染的途径。有部分小区挨家挨户登门了，这些老小区，但是新小区基本上没有。我所在的小区最多就是接了个电话而已。
那就是说挨家挨户登门的情况。
刚刚下午在桥口区就有一个70岁的老头，因为他跟他老伴两个人全部感染了，住不上院，这老头今天跳楼了。刚刚下午发生的两点半钟，
老人由于住不上院跳楼自杀了，是这样吗？
对对对，而且还有很多求助的信息，我今天都收到了5到6条求助的信息。
您说是求救的信息吗？
对对对，住不上院，求救，到现在还在求救。
那
还有视频。
冒昧的问一下张先生，您和您的家人有没有这个感染的这种情况？
没有，我和我的家人没有。
好的，保重。那么疫情的最早预警者李文亮医生的不幸去世呢，在国内外引起了这个很大的反响。您在武汉有没有什么感受？武汉人民有什么举动来纪念他呢？
我们感到非常的悲愤，然后武汉很多武汉人也自发的到这个他所在的中心医院去献花圈，然后武汉的人民还相约在2月7号，他2月6号走的嘛，2月7号这一天，很多武汉人是关灯，然后把灯射向天空，来纪念他。然后呢，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在2月6号的大概10点半钟左右就接到了李文亮医生已经去世的消息。在第一时间呢，我们在群里面也表示了我们的哀悼，然后也表达了我们的愤怒。然后呢，在有一个北京的网友的倡议下，我在第一时间发出去了关于我也给那个李文亮先医生 做铜像来纪念他的这个倡议，但是就是这个倡议在2月7号我们的社区，我户口所在地的社区主任通过电话打过来叫我不要谈这个事情。2月8号我们的派出所的所长下午给我打电话，到了晚上就派民警就来登我的门，但是我没有开门，我表明了我的态度。他们说中央监察委的，我是监察委，那是国家层面的态度，我们作为民间有民间的态度。然后在2月8号晚上，我们海内外的武汉人就发出了一个倡议，为李文亮医生聚铜像的这个倡议，这个倡议目前正在网上那个传播中。
好的，刚才说到李文亮医生不幸去世的李文亮医生，另外一位叫陈秋实，公民记者陈秋实呢，他失踪的消息令人进一步感到压抑。现在全世界的媒体呢，几乎很多大媒体，像美国的 CNN、英国的 BBC 都报道了这个消息。那么过去2个星期，我们这个节目跟这个陈秋实先生呢做了3次连线采访。现在观众朋友们都非常关心他的下落。请问张先生，听说您是他的朋友，请问您了解他目前究竟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是的，从陈秋实大年30的晚上只身从北京赶到武汉来之后，我们就一直跟他在联系。然后的话呢，在初1就我们就跟他联系上了武汉的群友，然后他在后面所进行的一切采访也好，这个外出也好，都是我们武汉群友在支持他，在帮助他。然后在2月6号，就是李文亮医生走的那天晚上，大概下午4点多钟，他就失去了联系。失去联系之后呢，当天晚上他的那个紧急联系人通过相关的渠道跟我联系上了之后，我们就一直在寻找他。当天晚上呢，大概11点多钟，他妈在青岛也发出了寻找他儿子的视频。然后呢，第二天我们就听到消息说，青岛的国保已经通知了他父母，说陈秋实在武汉被隔离了，不是被隔离了，应该是被抓了。然后呢，到昨天呢，就有群友就反映说，陈秋实可能被武昌区的公安分局抓了。说在武昌区的公安分局附近，但是的话呢，因为我们第一不能出门，第二武昌区公安分局也挨着那个武大人民医院，也有可能他是在人民医院在被隔离，但是这些呢都只是网上的传言。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也不清楚。
您说啊，陈秋实呢他是被隔离，那么陈秋实先生他染病了吗？
他没染病，这是警方，这是青岛国保跟他父母说的，说他被隔离了。实际上他跟方斌一样，两个人都没有病，也没有被传染上。
另外呢，网上对陈秋实先生有很多传言，比如说呢，这个有人说陈秋实先生呢他是被中共收买了，也有说呢他是在武汉为中共洗地。那您作为陈秋实先生的这个朋友啊，您了解这些情况吗？您怎么看陈秋实这个人？
是这样子，我们武汉网友呢在群里面也有人转发这些境外的这些说他是什么大外宣呐、这些话题过来。那么呢，我是这样子认为的啊，一个人，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察其言观其行，这个人在这么困难的时候，他一个人能够到武汉来报道武汉的真实的情况，请问我们的新华社也好，我们的其他的媒体也好，有人站出来吗？有人到一线吗？没有，都是我们武汉的网友，我们自己自发的把这些东西发出去。然后特别是陈秋实他只身来了之后，更激起了我们武汉的网友决定向全世界报告武汉的真实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方斌先生就因为短短的5分钟进了武汉的第五医院，5分钟之内就有8具尸体抬了出来，而且急救室里面还有2具尸体没抬出来，实际上是5分钟之内这个医院就死了10个人，这才是真实的情况。那么方斌先生也是到现在已经被失踪了，也被抓了。
哦，您说方斌先生他2次又被抓了吗？
对。
好的，我们感谢武汉居民张毅参加我们的节目，请您和您的家庭保重。